超级智能，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很早的就预言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可能会形成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和智力的一个综合体。那这本书在早年其实是启发了伊隆马斯克，包括 OpenAI 的早期的创始人，并且几乎成为了最早的一批研究超级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人的一个启蒙的作品吧。沃氏的会议其实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冷战期间，这个双方阵营态度最尖锐和痛苦和脱钩的大时代，仍然有一批科学家，有一批反战人士和爱好和平和关心人类未来和文明演进的这些人们，他们在做着努力，在一个最艰难的条件下创造着条件，去尝试让对话发生，让和解有可能。总有人在不惜生命的代价去做出这样的正确但是而又艰难的决定。各位脆弱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节目。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想做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们播客呢是一个关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去改善它，帮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没有那么脆弱的这一档节目。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期节目里呢，我们聊过中国的城乡差距、健康公平、教育、气候变化、动物保护、人工智能等等这样的问题，以及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和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聊我们怎么对这些事情发生进展，以及就是作为个人我们能做点什么。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想做一个新的尝试，由我自己来说，跟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一些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相关的一些知识、观念、理念等等。这个栏目是新开始，所以它之后会演变成什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平常呢，我包括我们团队的很多小伙伴，我们都会经常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然后非虚构的博客内容，里面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们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所以特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听完这期节目之后给我提供一些反馈，比如你觉得这样的节目形式有没有意思，包括我们怎么能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对于学者和朋友们的访谈不会结束，我们目前也在策划一些新的几期节目吧，所以感谢大家的耐心，然后我们也希望在今年能够提高我们更新的频率。今天呢，当我在开始想准备这个新的栏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从什么东西开始聊起呢？好的出发点就是不忘初心吧，回到我们最早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个观念，其实你可以从我们的名字里看出来，就是脆弱世界。之前呢，其实我们在一些节目里零星的讲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系统的说一下脆弱世界这个名字背后它涉及到的我们关心的问题，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演变历史是什么样的。首先呢，脆弱世界它其实是一个我们都很关注的哲学家在大概3-4年前写的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叫 Vulnerable World Hypothesis， 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非常脆弱，非常容易毁灭。这个论文呢，我之后会细说，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名字就来自于这篇论文，叫 Vulnerable World Hypothesis， 其实就是脆弱世界假设。但是在介绍这篇论文之前呢，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写这篇论文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呢叫 Nick Bostrom， 他是牛津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然后也是这个人类未来研究院的创始人和主任。他是2008年就成了这个牛津大学的正教授，所以到今天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然后这个人为什么我要单独介绍呢？因为他实在是经历非常的传奇。他写了大概200多篇的论文，然后出版了10几本、20几本很重要的书。他研究的主要理论呢，其实就是人类文明会不会灭绝，以及有哪些技术可能会导致我们人类文明灭绝。他也是可能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对于就是这个末世论，人类文明是否会灭绝，以及技术的滥用和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大规模的风险，最重要的一位分析哲学家吧。他的传奇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成长经历非常独特。如果我们点开他的履历去看的话，他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哲学家，他本科是读的哲学、数学、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四个专业， 同时在3年读完了4个本科学位，在一个大学，在一个叫 University of Göteborg， 是瑞典的一所大学。他后来研究生呢又读的哲学和物理，不仅读了哲学物理，研究生还读了这个天文学还有计算神经科学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然后到博士才在这个 LSE 读的哲学。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背景是杂糅了哲学、数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神经科学，就他全部都有学位，而且整个的教育经历也就是在8年左右，就是他读了2个硕士、1个博士，一个4个学位的本科。对，当然他这么神奇呢，也不是说他从小就是个天才。他在自己的自述里曾经写过，他自己是瑞典人，他是在赫尔辛堡一个靠近瑞典南部的海岸的城市长大。但是他在人生的前15年呢，就没有什么特别，他一直觉得他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直到1989年，他15岁的时候，他走进了一家当地的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19世纪德国的哲学选集，里面收录了尼采和叔本华的作品。从那开始，他就开始疯狂的阅读尼采和叔本华，然后他觉得这件事对他影响特别大，包括这件事对他后来研究人类文明是否会灭绝和末世论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尼采和叔本华他们的这个哲学就是包含着很多这个悲观主义的元素，对于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探索，包括对于人类的苦难和人生是否是没有意义的，这里都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某种悲观和消极的底色吧，就这个对他的启发特别特别大。然后他当时在这个回忆录里也写过，就是他当时是小时候就发现了这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之后，就去森林里读这些书，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知识上的某种兴趣吧。所以他15岁之后就开始非常非常认真的学习，当然了他可能天然也是个天才，他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就跟父母说，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只想在家。然后他用10个星期就完成了可以说算是瑞典的高考吧，就是他用10个星期开始自学，然后就完成了瑞典的高考，然后就去了这个本科。在本科的时候，就是他当时是我刚刚说了嘛，他同时修习4个本科学位，在一个这个 program 里面，在一个这个学校里同时学四个学科，并且全部创造了瑞典就是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国家的成绩记录，拿的是国家的奖学金。他从瑞典读完他的这个哲学、数学、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的本科之后呢，就去了伦敦。他是在国王学院学的物理和神经科学。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在伦敦的时候还经常去酒吧和剧院里表演这个单口相声，就是 stand up comedy，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怪人啊，他也很有幽默感。后来是到了在这个 LSE， 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的时候，他慢慢的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这个思想流派吧，就是这个叫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所以 Nick Bostrom 他最著名的就是他是一个可能是在整个这个超人类主义运动和研究上发挥了最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当然超人类主义呢，就是可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些人他们非常希望开展人类增强，比如说通过医学手段或者通过一些新兴的技术来让人类的体能、智力、情感和道德都变得更加的强悍。然后可以说是就如果说学术的定义化，它就是说就是研究这种智慧生命进化以及怎么让智慧生命的进化变得更快，来超越当前人的这个状态和能做的事情的限度。对，然后所以他们最终导向的一个目标就是后人类，就是希望把人类进化成到一个在道德、智力、情感和体能上都更强化的一个后人类的状态，就 post-human 的这个状态。当然了他就是去走向这个方向，其实跟他自己的研究和学术和思考经历都很有关系，因为我说了他早年是受尼采和叔本华影响很大，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觉得也受尼采的这个超人哲学和超人类，当然尼采的超人哲学和超人类可能不是一回事，但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对很多超人类主义者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是算是超人类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灵感，就是当我们人面对巨大的苦难和无可避免的苦难，例如死亡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能做点什么。那尼采呢可能是说我们需要以这个强人的意志在苦难里去磨练自己，但是像对于 Bostrom 他这样有数理科学、物理和人工智能这样的背景的人，他就觉得其实我们可能是需要去通过新兴的科技去加强和超越它，而不是人类一定要面对着像尼采那样的永无止境的悲剧，或者说我们只能面向悲剧而生活。他们是对于技术有一种更强的乐观，是觉得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克服这样的人类的必然的悲剧。所以他在2005年就也是刚读完博几年吧， Bostrom 就是他几乎就成为了一个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成立了一个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然后开展非常多的学术之外的这个写作倡导和公开的演讲工作。然后他在05年呢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我觉得很好的代表了他的超人类主义立场。他就说有一个恶龙，他每天需要人们提供10000个不幸的凡人作为贡品，然后把他们吃掉。但是呢，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些10000个受害者，其实还有他们的母亲、丈夫、孩子和朋友，他们都会为了被当成了贡品悲伤和哭泣。那这个恶龙呢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就是他用这个恶龙来隐喻死亡。那面对死亡呢，人们也许可以找到虚幻的安慰和胜利，或者是像宗教一样给人的这种永恒的或者轮回的这种生命的承诺。但 Bostrom 的意思就是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让我们这些不幸的凡人有可能战胜这个每天会杀死几万几十万的人的恶龙，也就是死亡。所以他觉得死亡不应该只属于神话、宗教和哲学领域，也应该属于医学和生物学这样的领域，这就是他最典型的表达了他这个人类增强的愿望的这样的他关心那个学术母题的这样的一则寓言吧，可以这么讲。所以很自然的就是在他读完博去了牛津大学之后，他研究的问题也都是跟这些有关。他曾经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表达，他觉得他对传统的哲学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人类未来总会创造出一个超级的智慧，而这个超级的智慧会使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类研究的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的小儿科，或者说跟这个超级的智慧比起来，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不足为道。所以他在2012年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Super Intelligence》，超级智能。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很早的就预言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可能会形成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和智力的一个综合体。那这本书在早年其实是启发了伊隆·马斯克，包括 OpenAI 的早期的创始人，并且几乎成为了最早的一批研究这个超级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人的一个启蒙的作品吧。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超级智能是能够，就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它的风险，然后另一方面呢也要去思考它能够怎么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增强，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所以呢，面向这个超级智能呢， Bostrom 他就说，他有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假设你不得不建造一条新的地铁线路，而这个地铁线路呢，就是每个人呢都会有一把小铲子，就像我们人类在研究一个问题一样，我们都会去铲土，为它做一点新的贡献，为这条新的地铁线路。但是如果你知道或者你相信明天会有一辆巨大的推土机到达现场，那么今天花时间用这个铲子挖这个大洞真的还有意义吗？其实你可以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你可以为这个推土机竖起一个路标，这样它明天就会在正确的地方开始挖掘了。也就是说，他觉得如果说未来技术的发展会带来一个超强的智能，它能够解决我们人类几乎所有的问题，帮助我们人类变得更强，那么很显然的，我们现在不应该再花时间在一些在它看来很 trivial 很不重要的问题上，而是应该去想在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一个超级智能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能够让它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帮助人类变得更好。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想研究的哲学就不是传统的哲学，而叫技术预测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ical Predictions。 所以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就从你这里还是可以看出来，就 Bostrom 是一个这个非常硬核的技术主义者，他认为技术对于人类对于文明是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的，或者说他对于一个在有很强的技术来增强人类帮助人类文明进入下一个阶段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愿景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向往的。但是呢，他也意识到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常向往一个高级的智慧的在各方面都得到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文明的话，我们应该也意识到开展这样的技术会有巨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时写了 Super Intelligence 那本书来探讨我们怎么避免这样的风险。因为他觉得人类如果未来面临着一个非常乐观的未来，比如说大家的能力都增强了，我们能把意识上传到电脑里，或者是我们现在能够克服我们身体的限制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的体验，那么如果人类文明就这么灭绝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因为我们向往一个技术乐观的未来，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应该确保人类能走向那个未来，而不是中途半途而废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嘛。所以他说他研究人类文明，就是除了研究这个怎么进行人类增强之外，怎么避免人类文明过早的灭绝是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整体来讲呢，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非常大的，是有无限的潜力与可能性的。我们可以简单看哈， 比如说哺乳动物，一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哺乳动物，它平均的生存年限是50万年，而人类呢，智人出现，其实仅仅就是人类现在这个物种的这个祖先，就是我们这种种类叫智人，它出现其实只有30万年。那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即使你把人类当成一个普通的哺乳动物，我们可能还有20万年的历史要走。但是如果你看过去几次工业革命仅仅发生在几百年内，人类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么20万年足以让人类社会成长成一个我们现在都无法想象的高级的拥有更好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但是如果你认为人类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哺乳动物，不拿普通的哺乳动物在地球上的平均生存年限来看人类的话，那人类的生命就可能和人类社会文明可能延续的时间就会更久了。我们可以以地球的未来来做一个比喻，比如地球目前在太阳成为这个红巨星把这个地球吞没之前，地球宜居就是对于生命宜居的未来可能还有55亿年。如果人类仅仅有幸活过这个55亿年的1%，那么未来可能还会有4000亿人出生。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真正的巨大的未来其实是在前方的啊，我们文明可能刚刚度过了一个青春期，其实还没有到成熟的阶段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彻底的灭绝了，那 Bostrom 会觉得我们就是把人类未来的一个巨大的不错的一个文明的潜力给彻底的切断了，他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啊！所以他的很多研究都出于这个方向，去研究一个技术怎么让人类文明变得更好，以及我们怎么防范技术的风险，这是他整个这个研究的母题吧。当然了，就是人类文明是否能活得那么久，其实这里也有很多的问题。大家有可能听过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 Fermi Paradox， 叫费米假说，其实就是1938年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曾经提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叫外星人在哪儿？毕竟我们宇宙已经有130多亿年的历史了，从逻辑上来说，其实早就应该孕育发展出了你像 Bostrom 想象的那种一个能够进行星际旅行然后在整个宇宙发展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了。如果说 Bostrom 的这个假设是对的，那早就应该有这样的文明了，对吧？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发现呢？或者说至今我们都没有任何扎实确凿的证据来说明这个宇宙中还有别的智慧生命，这就是这个费米假说。也就是说呢，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生命存在。费米假说呢，其实有很多种解答它和回答它的方式。有一种理论也是跟Bostrom 非常相关的理论，叫大过滤器理论，叫 Great Filter Theory。 这个是1990年由这个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个算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吧，他叫 Robin Hanson。 他的意思是说呢，文明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高等级的像 Bostrom 说的那样的文明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少需要经历9大关键的环节，而如果有任何一个关键的环节这个缺失了，文明就不可能发展，或者说不可能发展到一个高度能够让它进行星际旅行。这个九大环节有哪些呢？比如说第一个，需要有合适的行星系统，在一个恒星系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行星系统，并且跟这个恒星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二个呢，是演化出可以自我复制大分子，像 RNA 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要演化出相对简单的原核单细胞生命。第四个是要演化出相对复杂的真核单细胞生命。第五个呢，是能演化出有性繁殖的生命。第六个是多细胞生命。然后第七个才是这个脑容量较大能使用工具的动物。第八个呢，是演化出像人类这样目前水平的文明。然后第九个是能够开展宇宙和星际殖民的这样的文明。所以这个九大环节每一步都是一次重大的升级，可以看作一个大的过滤器，就是有无数的可能潜在的在宇宙其他地方的文明，他没有办法通过这9关，在任何一关只要失败了，他就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进行宇宙通讯和让我们被侦测到的这样的文明。所以说其实就是说真正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是极其罕见的。所以我们人类呢到现在没有发现第9部文明的存在，那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宇宙里的文明都在前8部，就是到人类文明这样之前的前8部里都失败了，那人类文明是文明的独苗，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演化到第8种这样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如果我们能通过第8层级进化到第9层级，那我们可能就是宇宙第一个能开展星际殖民的文明。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过滤器人类文明已经通过了，就是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大过滤器，我们很快将成为宇宙第一个或者极少数的这个能够开展星际殖民的文明。第二个呢，这个假设和可能性对费米悖论的回答就有点 令人感到沮丧，尤其是令 Bostrom 感到沮丧。那什么呢？就是大过滤器我们还没有通过，这个第九个发展到可以宇宙星际殖民的过滤器才是真正的大过滤器。也就是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发展到星际宇宙殖民，因为在它到达人类这种水平的文明之后，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危机，比如说气候变化的危机、核战、生化武器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发展摧毁自己文明的危机，包括对这个星球的资源的过度滥用的危机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更意外的，比如说小行星撞击或者超级火山的喷发。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类还没有通过大过滤器，在我们最终能回答费米悖论，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联系其他宇宙里智慧生命的文明之前，我们自己会被自己给玩死。所以那 Bostrom 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他也没有一定觉得就是这样，但是他觉得我们应该谨慎这样的事情，并且开始认真的对待我们人类文明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能够怎么最大可能的去减少它。我刚刚呢就基本回顾了一下，就是 Bostrom 他的大概的这个学思历程。当然了，他还有在我今天马上要介绍的这个脆弱世界假设的文章之外，还有写过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比如说他还写过一个文章叫 Simulation Argument， 那篇文章的原名叫 Are we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这是他在2001年还是2003年在一个哲学杂志上发的，就是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了一个人类文明很可能生活在一个电脑，一个高级外星文明的电脑模拟里面。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和那个最早的这个笛卡尔所说的这个缸中之脑其实是有一点关系。但是 Bostrom 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逻辑去论证了为什么我们很可能生活在一个电脑模拟里面。当然这篇文章等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去详细的跟大家展开，但是我只是想说，就是 Bostrom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不是一个我们想象里的这个硬核的不过问任何事情的哲学家。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思考的全部都是一些跟技术、跟科学、跟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相关的问题。当然他自己也承认，他在自己的自述里曾经写过，他觉得他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他没有教课的任务，然后他在牛津呢也有助理团队和顶尖的这个研究人员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他想研究的领域呢也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不是说啊你是哲学家你只能研究什么，他完全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然后他自己就说，所以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对得起这样的特权，我必须努力的为重要的事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啊，否则我是在浪费我身上的这个特权。这话还让我挺感动的，就是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学术兴趣，而是他也意识到他非常特别，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哲学家，就是他得到了太多的支持，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天赋和他的学术能力都是他幸运得来的特权，那他必须在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上去创造一些新的知识和见解， which 他也确实做到了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回顾。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篇脆弱世界论文对这个我们的脆弱世界播客命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论文。好，那我们开始吧。脆弱世界假设这篇文章叫 Vulnerable World Hypothesis， 你可以从它字面意思去理解，就是他认为人类文明是非常脆弱的。他认为呢，就是人类文明很有可能在一定时候因为自己的技术发展把自己彻底的摧毁了。这基本就是这个假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世界非常脆弱，我们很有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把自己摧毁了。简单来说这个假设是这样的。那这个假设是怎么被提出来以及是怎么展开的呢？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尤其是技术创造，就像是把一个球从一个巨大的这个袋子里拿出来。那这个球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新的思想、新的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等等。那在历史的过程里呢，我们其实从这个袋子里拿出很多球，我们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思想、发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创造了疫苗的技术，显著的减少了全球的死亡，我们创造了蒸汽机、内燃机，开启了新的革命，我们创造了灯，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通讯技术、互联网，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等等，来促进人类文明迅速的发展。当然了，也有一些很不好的技术，比如说这个生化武器，比如说这个化石燃料对全世界大的污染。但是大多数的这些球呢都是对人类有益的，以及有一些灰色的球，它是好与坏的混合，就是这个净效果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难以估计。比如说像内燃机是吧，这个化石燃料，它都是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它有明显的危害。但是呢幸运的是什么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一个彻底的黑球，就是一种能够直接摧毁发明它的文明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也就是说这种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它彻底能把人类文明给毁灭掉， 所以说这个脆弱世界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文明的创造和发明是继续的，那这个袋子里应该至少有一个黑球，哪天我们不注意就把它拿出来，来造成全球文明的毁灭。这个黑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核武器的历史，这个也是这个 Bostrom 在这篇文章里去回顾的。当然核武器现在来看它还不是一个黑球，因为在拥有核武器之后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被摧毁，但是这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好的事情，很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很幸运，或者是历史以一种比较偶然的方式展开，没有让核武器成为那个我们从袋子里拿出来的黑球。 Bostrom 其实就让我们去想象一下核武器的历史，以及假如这个事情发生的和真实的历史有一点偏差，人类文明会是什么样。所以他的整篇这个论文呢，其实是基于核武器作为一个可能的黑球和他为什么没有成为黑球来展开的。接下来就可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真实的核武器是怎么被研发出来的。长话短说呢，其实是1993年有一位物理化学家吧，利奥希拉德 Leo Szilard 正在阅读报纸，然后当时他发现这个现代的核物理学之父罗瑟福勋爵在演讲，他说这个从核反应中提取能量是挺扯的，然后这个事情就让希拉德非常的恼火，他就出去散步了。结果正是在他散步期间，他想到了这个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和方程式，这个是建造核反应堆和开展核弹制造研究的基础。然后他就发现呢，制造一种原子弹大概需要几公斤的钋或者高浓缩的铀这两种这个非常难以生产的化学元素。然后在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其实很快就去找了他很信任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学者爱因斯坦，然后说服了他这个事情是非常有风险的，并且要商量一下他们要做点什么。爱因斯坦呢就答应和希拉德一起，然后给美国政府提供了这个信息。美国政府呢很快就消化了这些信息，并且发起了这个曼哈顿计划，希望能够尽快把核裂变武器化，并且让他不能让这个纳粹德国首先获得，而是他们要先获得。后来呢，我们后来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了，美军呢用它来摧毁了日本的两座城市。4年之后呢，苏联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当然了，这个实际上是得到了，我们后来也都知道，得到了曼哈顿计划中的一些间谍的帮助。但是其实即使没有间谍活动，可能一两年之后，这个苏联也能研发出自己的原子弹。在冷战期间最高峰的时候呢，全世界有70000枚核弹头随时准备释放，这一定是会造成全球毁灭的。所以说人类文明其实就是被悬在原子弹的发射的红色按钮之上。不过比较幸运的是呢，就是在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发射之后呢，其实当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原子弹被在这种战争中引爆。到如今呢，由于这个一些国际条约和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全世界只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且任何的非国家的行动者应该都是没有核武器的。这个其实就是核武器整个的真实的研发和使用的历史。那问题就来了，这个 Bostrom 就让我们想象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脆弱的呢？就假设利奥希拉德在当时听了卢瑟福的演讲之后散步得到的这个灵感，他不是这个需要几公斤的钋和高浓缩的铀才能开展这个核链式反应，而是我们需要两块玻璃和一块电池把它放在一起就能够发生核裂变。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是假如核弹是很简单的就能被制造出来，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历史是会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演。那这个 Bostrom 就写到，就是那很显然希拉德他也会非常担心，他肯定会认为他需要不惜一切的保住他发现的这个秘密。那怎么进行这样的保密呢？他还是可以先去跟这个爱因斯坦聊一下并且说服爱因斯坦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然后可以让他们可以一起给这个罗斯福总统写信，让美国政府去采取行动。但是这个跟现实世界里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事情太容易了，制造核弹太容易了，所以为了避免核武器给任何国家和人类文明带来的风险，美国政府所需要做出的努力就远比真实历史中的要更多，或者说要更紧迫。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关闭所有大学的物理系，并且开启这个安全检查，让大量的老师和学生全部回家，并且呢可能他不能告诉他们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一旦告诉了这个危险的信息又被进一步传播了。但是你不告诉他们呢，大家你又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来关闭所有大学的物理系，大家也都会开始猜测 怎么有这么高等级的这个秘密啊，让我有什么样的危险让我们所有的物理系都要关闭呢？那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风险，就是这些聪明的学生们很有可能就能把这个秘密给猜到，甚至会加速他们去发现这个核弹可以被很简单的制造，可以用两块玻璃和一块电池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很显然这件事情就会直接去关闭所有大学物理系，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可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它会不会带来额外的恶劣的影响，甚至包括比如说有些这个被关闭的这个物理老师直接把这个最高等级的机密或者他们发现的机密带到了国外的首都啊，带到了苏联，带到了这个敌对国家，那这个时候呢很可能这个秘密就直接被对方掌握了，真的这又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了。那更不用想象假如是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随意的在互联网上发布及时和匿名的消息，那限制一个科学秘密，一个重要的科学秘密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然了，这是一种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可以在当时采取的措施，我们也已经看到它不可能。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它可以去把全世界所有的军事仓库以外的这个玻璃、金属和电池全部给回收啊，直接限制所有人拥有玻璃 和这个电池。那你也可以想象这件事也不可能啊，而且很可能会加剧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虚无主义者或者是一些厌世的人的这个愤怒。他们，而且你也不可能确保到所有的玻璃、金属、电池全部被收来啊，反而可能会有各种遗漏，而这种遗漏呢，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人的这个反噬，他们就一定要把它造出来，来对抗美国政府这个在他们眼里看来非常不合理的举动和决定啊。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和秩序会完全的崩溃，社会一定会分裂成各种都具有可以发起核战争的这样的能力的各种派系，很有可能只有当世界被毁灭到无法制造更多炸弹，就世界已经太，因为核战发生过太多次，直到这个人类可能再也没有剩余的玻璃和电源的时候，这种恐怖的状况才会停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核战争其实是很吓人的，因为最可怕的还不仅仅是就数百万人可能会死于这个核弹的辐射，更灾难性的后果是其实就是和这个超级火山喷发一样，就核爆产生的这种黑色的烟雾呢会飘进地球的平流层，就阻止雨水被回到地面，就是把整个平流层给占据了啊，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核冬天，就是因为雨水无法回到地面，整个地球的这个水循环就会被阻止，就会带来这个叫这个核冬天的气候巨变。那有科学家就估计呢，这种全面的核战争很可能让地球的表面温度下降7度，然后我们现在的能感受到的这个夏季的温度会比现在降低20度啊。那你可以想象这就很恐怖了，就绝大多数我们能吃的农作物其实可能都长不了，然后那就几十亿人会陷入饥荒，这就是核战争的风险和恐怖之处吧。 Bostrom 就感慨啊，幸亏我们足够幸运，这个制造核武器非常困难，也可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也是拿出了一个灰色的球，但是谁知道我们下一次就不会拿出一个黑色的球呢，就不会拿出一个非常简单就能摧毁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呢？那这种黑球就是脆弱世界的一个旁证，这就是 Bostrom 为了解释这个脆弱世界假设给出的一个案例。他把这种类型的风险，就是人类直接取出一个可以摧毁所有文明的技术的黑球的这种情况，称为 Type 1第一型的脆弱世界风险。他给他命了一个名叫 Easy Nukes， 意思就是一个可以轻易制造的核武器。这是第一种的脆弱世界的风险，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脆弱，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次有没有可能直接弄出来一个像可以被轻易制造的核武器这样的一种新的技术啊。因为你想象一下，就是这种新的技术假如这个被一个厌世的人或者是一个像基地组织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集团，或者像日本的这种奥姆真理教这样的一些集团掌握了，他们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团队就可以造成整个人类文明的灭绝，比如说一种基因增强的这样的一种病毒，他们可以把这个病毒给释放到人口密集的地方，让它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和极高的致死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病毒有没有在被制造和这个传播就完全有这种可能啊。然后这种少数的厌世的集团和个人都有可能去尝试去制造这样的武器，并且给世界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人不是这样，但是从这个大数定律我们都知道，世界这么多人就完全有一些小的但是非常恐怖的可能性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仇恨，还是虚无主义的这个价值观，还是就是为了报复一些不公正，勒索一些人，或者他就是有妄想或者精神疾病，想看看这么做会发生什么，就真的会有这么一群人有可能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 Bostrom 把这些人称为叫 Doomsday Residual， 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这么一批人啊，这批人可能会带来这种第一型的 Type 1的这样的这个脆弱世界风险。然后呢，除了 Type 1的这种简单制造的核武器这样的风险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三种这个让我们世界变得无比脆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接下来就一一介绍。但是在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这个核战的历史。其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说了嘛，在原子弹发明之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开始了军备竞赛。两个国家呢其实是拥有很恐怖的这个核弹头的数量，到1980年代末呢，就有两国加起来将近有70000枚核弹头，就足以把人类文明摧毁很多次了。然后那为什么人类文明没有被摧毁呢？就是有很多学者认为其实很可能是我们运气好。因为有学者去研究了冷战期间美苏的这个军备竞赛的历程，发现其实可能有38次人类差点就要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了，他们叫 near misses 或者叫 close calls， 就差一点点，因为一些我们运气好这个核战没有发生，但是完全有可能这个核战就已经发生了。不过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战略科学家们都认为为什么核战争两国拥有那么多的核弹头没有把人类文明摧毁，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两个大国都发展了相当安全的这个二次打击能力，为战略稳定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开展第一次打击，他们都没有能力能够直接摧毁对方，而只要没有直接能够摧毁对方，对方也就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打击。这个就是 second strike 带来的核的战略稳定。这个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因为当我们现在在分析整个核战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都能会听到这一点，就是包括中国的核弹研制也跟这个我们能尽快拥有二次打击能力来带来我们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嘛。那这个二次打击的能力呢，其实也不是就是凭空出现的，就是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呢，二次打击能力主要来自于比如说这个能挂在核潜艇上的洲际导弹，那这就让对方没有办法直接把所有你的核弹头全部摧毁，而是有一些很隐蔽的这种临时的小的发射点，让对方没有办法摧毁。只要他没有把你全部摧毁，他就会面临着被大规模摧毁的风险。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就是这种远程轰炸机上挂的这个核弹头，也让就是这个一次性打击，一次性的全面摧毁性打击变得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第一次打击可以直接摧毁对方所有的核武器和对方所有的二次打击能力，那这个我们的世界的文明就会变得更脆弱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当他用了核武器之后，他都可以轻松的去找到所有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或者是这个战略轰炸机，并且能够定位到他们的位置，然后把他们全部给摧毁了。或者说假如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一次核爆就足以摧毁一个国家和他所有的战略核武器，那我们也就是拥有了一次性摧毁对方的能力和一次性摧毁对方所有核武器的能力。那在这种状况下， Bostrom 把它称之为叫 safe first strike， 就是安全的第一次打击。讲白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二次打击的这个核战略稳定的情况就会被消灭掉，因为先发制人的一方永远都会毫发无损的生存，而不那么激进的一方呢就会被完全摧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的这个恐惧很容易直接引发一方开展这样的核打击，因为只要你不打我，我就会打你，而一打我就几乎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了。所以这就是 Bostrom 介绍的第二种脆弱世界的风险，他称之为叫 Type 2 Safe First Strike。在这种风险下呢，就是这个技术会比第一种这个 Easy Nuke 就是简单制造的核武器要更难一点，比如你也可以看到在上述的案例里是得有国家的这个能力才能制造出这种武器，但是呢，一旦制造出来这个武器足以直接消灭对方二次反击的能力。那假如我们还是很幸运啊，核弹不是这种技术，那假如有另外一种技术出现了，比如说一个非常强的超级人工智能，只要有一个国家直接掌握了，就能够这个先发优势就能够直接让它彻底威慑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开展出这样的技术并且占据这个能力，那我们就不知道 这会发生什么了？那是不是就是他有这样的动机去直接开展这样的行为，来把文明毁灭，或者来把除了他之外的其他国家全部毁灭？这个就是这个 type 2的风险。那第三种 Bostrom 介绍的脆弱世界风险，它就不是一个及时性的战略打击了，而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风险。它称之为叫 worse global warming， 就是假如这个气候变化变得更恶劣，我们世界也可以变得很脆弱。这个风险是什么情况呢？他先回顾了我们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气候变化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二氧化碳啊、甲烷啊，其实是在急剧的增加我们整个地球的温度。那根据排放情景和我们建模使用的模型不同呢，其实会有不同的预测。那目前我们大概会认为，到了2100年和2000年相比，地球的温度大概会上升3摄氏度到4.5摄氏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海平面还是我们整个的天气、生态系统、农业，其实都会对人类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了。其实这个已经挺可怕了，而且从目前人类社会的进展来看，我们的巴黎协定、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主要国家和工业的行动方去遏制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其实都不太足够，其实挺可怕的。但是呢，这个可怕还不至于到就是会摧毁人类文明，因为就算是一个升温3摄氏度或者4.5摄氏度的场景呢，人类文明也不至于发生这个毁灭性的危机，还不足够到这个 Bostrom 所假设要让整个世界文明完全摧毁的这个境地。但是那 Bostrom 就说，有一种可能是呢，就是气候变化是第三种类型的这个黑球，就是比如说到2100年，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是让地球上升3度到4度，而是直接升高20度。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可能呢？因为也许我们地球的这个气候敏感性参数，我们对它的整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升温到底是怎么直接系统性的发生的。那也许比如说它第一个阶段是慢慢来的，比如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慢慢的升温场景，但也许它是非线性的呢，比如到了突破哪个临界点之后，整个升温场景会突然加速，一下子提高世纪度，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有可能是直接造成这种这个叫 worse global warming 的一种可能性。那再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化石燃料，地球上的化石燃料比现在更加丰富，开采它也比现在想象的要更容易，那我们各个行动者，无论是工业方还是国家，去开采它的这个动机和能力都会增强，就会鼓励更多的这种化石燃料的消费。那与此同时呢，假如说这个清洁能源的替代品在技术上更难，比如说无论是风力发电、水力发电还是这个核电厂都有限，或者说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并且更昂贵，并且这个技术门槛和带来的这个价格在短期之内呢不会有显著的下降，那我们人类还会更加依赖化石能源。那也有可能在这种场景下，就是未来我们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就不会带来什么真的影响，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去克服一个更贵的能源一直没法降价，和一个更好用但更坏的能源非常容易获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人类文明会面临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慢慢的梦游到一个最坏的变暖的场景，并且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坏的场景会突然发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方式去避免它或者是去预防它。所以这个跟刚刚提到的前两种发动首次核打击或者是能够简易制导核弹的一个区别，就是不是说有一到两个关键的行动者，比如说无论是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美国政府，他就可以发起这个风险是一个个体的或者是一个少数个体发起的这个脆弱世界风险。但是对于第三种这个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是有大量的个别的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和行动方，但他们每个人都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激励采取某些行动去积累这个能够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无足轻重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电力都在消耗能源，我们都有动机去做一些事情，并且这些事情都对一个全球性的我们无法知道会不会带来毁灭的问题做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但只要加总起来，我们都有可能一起在不知情的摧毁我们整个的文明而且这个事情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无论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讲，还是比如说人工智能，我们所有的机构都在投入巨量的资源去发展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样影响的技术这个议和也聊过很多期他们都有相对的共同之处，就是参与者变得更多了，每个人的造成的危害被减少了，但是合起来造成的危害很可能和一个 一到两个恐怖的行动方发动核打击的这个危害是一样的。这就是第三种的这个脆弱世界风险啊。还有最后一种也挺有意思的， Bostrom 把它称之为叫 surprising strangelets。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不像气候变化，我们还是知道它有这个升温场景，并且能够做一些准备，就是到了一些阶段它会突然加速，这都是我们能想象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下子就把文明摧毁了的情况。我们还是回到核战争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一颗核弹在1945年被这个点燃之前呢，曼哈顿的有一位科学家在1942年，他叫爱德华特勒，他就意识到核爆炸很有可能创造地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温度，这个会造成地球上就像拥有了太阳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一样，然后触发周围的空气和水中的热核反应，也就是说它很可能会直接点燃我们的大气层，短时间内就让全球陷入这个火海。然后呢，这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个著名的奥本海默先生，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个担忧，他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奥本海默就通知他的上司啊，并且要下令进一步计算和调查这种可能性。然后呢，奥本海默呢，他就委托撰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报告呢就论证啊，这个大气点火不会发生。但实际上呢，后来人在研究他的时候发现，奥本海默的这个论证 是非常缺乏实验基础和复杂性的考虑的，就其实他们这个报告写的也非常仓促，甚至是并不这个扎实的，这个其实让人这个细思极恐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没有人知道，除非你真的把这个核弹点燃了，而实际上是科学家群体即使到1945年点燃核弹之前，他们都没有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然后费米在第一次核炸弹的实验之前还在和同事一起验算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点燃大气。那好在呢，我们都知道在1945年的这个 Trinity Test 这个三一实验里，这个世界上被引爆的第一颗核弹啊，并没有造成大气被直接点燃。我们所以说这个奥本海默和当时做了这个研究的这个意见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呢，就是比较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技术我们也在进行这样很不可靠的计算。再举一个例子，在点燃了第一次这个核炸弹之后呢，其实美国还进行了第二次很重要的核实验，就是1954年他们开展了一个叫 Castle Bravo 的实验，叫布拉沃城堡实验。这个是要基于这个锂基锂这种元素来设计这个热核弹。那锂和铀一样，它有两种重要的同位素，叫锂六和锂七。那在开展这个布拉沃城堡实验之前呢，和科学家们计算出这个当量需要在600万吨，然后他们认为只有锂六会促进这个核弹的裂变反应。但实际上呢，他们错了，就是锂七这种同位素比锂六贡献了更多的能量。然后原子弹爆炸的当量呢，其实是1500万吨，比他们当时计算的这个600万吨要多得多，相当于1000枚广岛原子弹造成的影响。那这种意想不到的强大爆炸呢，直接摧毁了当时大部分的测试设备，然后放射性的这个沉降物呢，毒害了整个这个下风岛屿的居民和一艘日本渔船的船员，还引起了一场这个国际实验。不过呢，还是比较幸运啊，就是因为这个布拉沃城堡实验，它的计算虽然是不正确的，但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危险。但是假如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个锂七在这个测试中的我们对它当量和它的反应的估计又是大大低估了呢？那假如这种能量又是这个他们计算能量的这个20倍，而不是2倍，或者200或者2000倍，那会对人类文明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是那种情况，人类文明很有可能在1954年就直接结束了。所以那我们对于，所以就是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整个核试验和这个核的这个核弹的这个研发和测试历程是一个可以说是草台班子式的这个历程，就是我们的计算完全是基于不可靠的假设和错误和各种意想不到的意外直接发生了。这就是 Bostrom 想总结的第四种风险，就是有一些黑球当我们拉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发生意外的巨大的破坏，它带有这种隐藏的风险，以至于只要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默认结果就是文明灭绝。核战呢是一个就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反事实情况带来的例子。那现在有哪些例子呢？比如说一些高能的物理实验，做这种粒子高速的粒子对撞和粒子加速的这样的一些实验。那有些你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普通的物质转化成奇怪的物质，比如说直接造成了一个稳定的黑洞。那我们整个文明就被 也可能直接被毁灭了。但是这件事情在它真正发生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就是第四种叫 Surprising Strangelets 的脆弱世界的风险。那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就是对脆弱世界假设的绝大多数的这个介绍就完成了。也就是说 Bostrom 在这篇文章里呢就大概总结了人类文明为什么脆弱，因为我们面临着四种风险。第一种就是如果有一种能够摧毁文明的技术被简单的制造出来，假如下一个这样的技术可以被非常简单的制造，那人类文明很快就会遭遇到毁灭和单个的行动者的威胁。那第二种呢，就是假如这个技术没有那么容易被简单制造，但是一旦制造出来，它就能够摧毁任何另外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方开展回击的能力，那人类文明也很危险。然后第三种可能是绝大多数目前我们面对的我们能感知到的全球性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它对于人类文明的长期影响一无所知，而我们每个人都在梦游的一点点的贡献进去，所以我们人类文明非常危险。然后第四种就是假如有一种技术它带有一种隐藏的风险，在我们真正应用它之前完全不知道，而一旦应用了，我们默认的结果就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这是第四种风险啊。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个人类文明实在是太脆弱了，我们能走到今天，在这个工业化和技术革命之后走到今天完全都是运气，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下一个拿出来的球不是以上四种的任何一种黑球。所以这个 Bostrom 做了这么多的假设啊，他都觉得这个人类文明还是挺脆弱的。而实际上呢，这一点也有其他学者去研究过，就是人类文明到底有多脆弱，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大可能去面临一个灾难性的风险。那这里呢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挺重要的书，也是由这个 Bostrom 在牛津大学的同事叫 Toby Ord 所写的，叫威牙，叫 The Precipice。 这本书呢就是去系统性的讨论了人类的生存性风险有多高，英文叫 Existential Risk。 这种风险呢不是我们简简单单想的这种人类灭绝哈。 Existential Risk 的定义呢成那种能够摧毁人类长期发展潜力，也就是让一个后人类的未来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如果一场大的灾难它直接让大部分的人口都消失了，但不是全部的所有人同时呢也让人类没有办法再去重建我们自己的文明的技术制度或者整个的文化，那实际上呢这也是一种生存性风险。也就是说让人类文明系统性的走向一个新的未来的能力消失了，也可以被定义为生存性的风险。 Toby Ord 的研究可以说去补充了 Bostrom 提出的这个假设，他就是去让人们去思考我们究竟会面临哪些生存性风险，以及各种风险加起来大概会多大。那先说结论啊，Toby Ward 的结论呢是在大概未来100年之内吧，人类文明遭遇生存性风险的概率大概是1/6，也就是说和我们掷骰子掷出一个特定的数字是差不多的。那这个其实挺高的，甚至如果你真的把它想象成人类文明灭绝的可能性的话，实在是有点高的离谱了。就是我们随便掷一个骰子要掷到6，那人类文明就灭绝了，我想我们谁都不会就轻易的把这个问题放过去，而是应该认真的看一看。那 Toby Ward 呢确实也基于 Bostrom 这篇论文去做了一些延展的工作，比如说他把人类可能面临的几种风险分成了三大类，分别是自然风险、现有的人造风险和未来的风险。那自然的风险呢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你能想象的一个末日场景的大概率发生的那个画面，包括你在网飞前两年一个很著名的剧那个 Don't Look Up 那个不要抬头里大家也都看到过，比如说一个小行星或者彗星的撞击啊，一个超级的火山喷发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恒星爆炸，一个超新星爆发造成这个大规模的灭绝，这是一种自然风险。那整体来看呢，托比尔觉得这种造成比如恐龙灭绝的这个小行星啊，或者这种彗星啊撞地球，在未来100年内就可能性很小包括人类现在已经有很强的这个能力去监测它们是否会发生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那第二类风险呢，这个现有的人造风险其实是 Toby Ward 主要去讨论的，一共大概有三种吧。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介绍了蛮多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他这本书呢叫 The Precipice 威牙说的就是说人类文明开始拥有了自造生存性风险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3.1实验的日子，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弹被试爆的日子。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真的走上了悬崖峭壁边上的一条这个小道 啊，我们就在这条路上走着，随时可能面临着这个坠崖的风险。这个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了，我们就不多说了。气候变化呢，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人造风险之一吧。我们刚刚也介绍了这一点，尤其是一个极端的升温场景，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几度的升温场景。当然，几度的升温场景不重要，其实也已经非常恐怖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十几度甚至几十度的升温场景，那我们几乎就不太有可能这个再生存下来，以及即使生存下来，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生存下来，而绝大多数人类的文明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和科技都会被毁灭掉。然后环境破坏呢也类似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变得不再宜居，由于我们自己的创伤和错误，所以也是让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啊。托比尔呢觉得这个在未来100年之内吧，就是这种核战啊、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个生存性风险呢，也就是千分之几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就是已经算挺高了，但是还没有最后他要介绍的几种未来的风险，也算是人造风险吧，相比就是现在的这个核战和气候变化的风险还不是最大的，而这个未来的很可能就象征着 Bostrom 所说的我们可能会从袋子里取出来的黑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少数论及了一些但没有完全展开的，就是超级人工智能。这也是这个 Bostrom 最早写超级智能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担心吧。啊，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它能够直接毁灭人类，但是很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它一旦具有了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抵挡不了了。比如说它很可能会为了优化自己的一个生存的目标而首先去抹除掉人类的各种限制。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啊，人工智能你只要诞生了，我们把它电拔了就好了嘛。但是很显然的是，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有了想要毁灭世界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它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它断电，它可能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做到这一点，甚至包括摧毁人类，比如生存是它的第一目标啊。然后再比如人工智能它超级智能，它具有比人类更强的某种道德属性，它觉得如果要征服世界，碳基生命是非常低效的，那它就会把这个超级智能要征服宇宙的这个愿景和雄心是需要非常多的生产力和劳力的，那它很可能就会系统性的来奴役人类，并且把人类的所有工厂和工作都转化为它提供能量的这样一些工作。就是有非常多的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会背离人类的价值观啊，然后来做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这个呢，就是之前一和和脆弱世界我们也聊过很多次，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对齐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人类的最后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托比尔觉得人工智能造成这个生存性风险的概率可能高达10%，也就是说这个就挺吓人了。从整体人类来看的话，它已经占到了总体风险的60%了。然后这是一个大的风险，也是 Bostrom 可能面临的下一个黑球。然后第二个很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前面也简单论及，是人工基因工程改造的这个病毒的传播，也就是一个大流行病啊。这一点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在 Bostrom 和 Toby Ward 他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新冠还没有发生，所以也就证明了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真的有一些预见力的，他们的对未来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不是凭空虚空想象的，而是直接做出了一些预言性质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其实你从新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从自然演化而来的未经过增强的大流行病，它就可能给人类文明带来这么大的一个 disruption， 一个冲击，造成3年的一个经济衰退和全世界巨大的一个变化吧，包括对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那假如呢，假如一个流行病它不像新冠这样在这个演化的过程里毒性越来越弱了，而是毒性越来越增强了，甚至生物技术的这个进步和生物工程的进步让我们任何一个普通的比如一个生物学的研究生他都能够在实验室里去制造这样一种病毒，这个也有一种这个说法嘛，包括也很有名叫 gain of function research， 就是我们反倒是要去研究和增强这种病毒传播的这个机制，来研究它对人类的风险是什么。那假如这个病毒不幸泄露了会发生什么呢？这可能它是因为我们当代世界是这个互联互通速度非常快一种极高的传染性，同时有极高致死率的病毒可以在国际旅行和这个交通工具的加持下瞬间传遍全世界，然后造成巨大的死亡，就像当年的这个黑死病鼠疫一样，我们完全有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未来。而且过去曾经也已经 发生过。比如说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英国就发生过这个扣题疫，然后他其实后来就发现这个事情是源于一个实验室的泄露，包括苏联啊，包括日本，就都发生过这些病毒泄露的情况，甚至也发生过这个研究生化武器的这个情况。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只要少数的几个人学过一点生化技术就能够制造能够高速传播的高致死率的病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全球目前所做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1972年我们才有一些国家开始签署这个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其实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且你像南非、伊拉克、苏联都曾够违反这个公约去开发新的生物武器。所以在整个这个生物武器的和这个开发和这个生物基因工程去加强病毒的这一块的控制上来讲，全世界做得非常非常弱啊，离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带来的影响和它所能够施加的限制和对各个国家的监督来说，我们在生物武器和基因工程这一块，生物技术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弱的。而我们完全有可能下一个拿出来的黑球就是让这一种人造的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大流行病，它完全可以符合就是 Bostrom 说的第一种这个 easy nuke 这个简单制造的这个风险啊，或者是第二种这个国家能够研制出来来对敌对国造成无法进行第二次打击的风险，都完全有可能啊，所以真的挺吓人的。然后它的风险也是一个大概能去占到这个生存性风险中的很高的一部分吧。当然了，就是说整个来看啊，就是 Toby Ward他去在《威亚》这本书里去分析的这六分之一的生存性风险，其实确实挺扯的，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测算，而只是代表了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很努力的估测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很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知道它最终带来的情况和实际的威胁是什么，不过就是提前去识别一些这样的可能性，可能已经是目前当下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了。当然了，就这里呢，到这里我们就几乎说完了，就是生存性风险，包括 Bostrom 的脆弱世界假设，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脆弱。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聊一下我们能做点什么。从这部分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 Bostrom 在他的脆弱世界的论文里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不是特别的有用。比如说他有提到我们要开展差异化的技术发展，比如说去阻止那些危险和有害的技术，而去提高那些能够降低这种技术造成风险的这样的这个能力的研发啊，比如说我们应该能够增强对核潜艇的研发，这样的话能够分散全球的这个核战争的风险，而去减少这个直接制造核武器的这个成本，通过这种差异化的技术开发来管理这种风险。但是呢，这个其实你想实际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另一种呢，就是 Bostrom 认为很有必要但是实际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的，就是叫 preventing police。 什么意思呢？就是全面的这个预防犯罪。他当时其实也借用了这个福柯的一些的这个思想实验的概念，就是我们其实需要一个全景场式的数字的监控设备，这样的话能让任何一个个体的行动方在一个能够简单制造核弹的场景下都能被提前预测他可能会去制造这个核弹的风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大规模的监控啊，去监控无论是国家政府社会团体还是个人，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些技术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状况和有没有一些的倾向他们能够去做出这样的犯罪。那想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高强度的监控系统和一个单一的全球政府来对所有的行动方施加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暂且不说这样的一个政府和这个高强的监管很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可能一个更恐怖的没有造成技术的威胁，但反而可能造成一个对人的尊严和自由和普世价值的一个巨大的侵犯。就光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这种全球统一的执法，这种超主权的限制能力和对大多数人隐私的侵犯都不可能被实际的世界上的各国的人所接受。但是呢 Bostrom 似乎又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可能接受的。当然我就觉得，就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他有点太乐观了，我觉得挺扯的。反正可以说他在这篇论文里提了很好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过我觉得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大的醒，就是科技进步可以使一个文明极其的脆弱，而想要使这样的一个具有高度科技化的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变得安全，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的问题。那我们究竟能做点什么呢如果说 Bostrom 提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我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是我觉得两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重要也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每个人是可以有重要的选择的我想说两个人的故事。 这两个人呢都是苏联人，他们是在冷战期间都被认为是避免了世界毁灭，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和对人类负责的决定。那第一个人呢，他叫瓦西里·阿尔西波夫，他是在1962年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里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当时呢，就是简单回顾一下，就美国对古巴进行了全面的封锁，那苏联就派出了4艘潜艇想前往古巴附近的海域突破这个封锁线。阿尔西波夫呢，就是一艘潜艇的副舰长，但他同时也担任整个舰队的参谋长。然后呢，美国舰队很快就发现了苏联派来的潜艇，就把其中3艘赶走了，那只有这个阿尔西波夫所在的这个叫 B-59 潜艇没有被发现。直到后来被发现了之后呢，美军就用这个训练水雷和声波骚扰这个潜艇，迫使他露头并且退出古巴的那片海域。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训练的水雷呢，这个美国人发射训练水雷就在 B-59 这个潜艇正上方炸了。其实呢没有炸中，但是因为是训练水雷，是用来威吓用的嘛，但是潜艇上的人都以为自己中弹了，他们以为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打响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很遗憾，这个潜艇也没有办法联系上莫斯科总部，所以 B-59 的潜艇的艇长和政委双双赞成直接发射核鱼雷击毁美军舰船，让核战争直接爆发。按照平日的这个作战的流程来讲呢，只要这个 B-59 的潜艇的艇长和政委两个人他们意见一致，就可以下令反击。但这个时候呢，身为副艇长和舰队总参谋长的阿尔西波夫呢，也拥有与他们平级的权利，因为他是参谋长嘛。然后这个 B-59 潜艇也是整个舰队的旗舰，阿尔西波夫就坚决反对这一点，因为他觉得潜艇本身没有受到严重的重创，他也觉得对方就是他认为美国不会这么轻易的直接对一个苏联潜艇开展打击，因为他觉得双方都会更谨慎一点，所以他就说服了艇长和政委收回了作战指令。然后最后呢，果然当他的潜艇上浮出水面的时候，美国人就没有再骚扰他们了，然后 B-59 就成功的退出了这个海域。可以说阿尔西波夫在当时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把人类从核战争的迷雾中拉了回来。然后第二个人呢，我觉得也非常的伟大，我觉得也对我很有启发吧，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负责的。这个人叫彼得罗夫。这个故事呢，是在这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20年了，所以你想想，就是20年之后又发生了一次类似这样的事情，就证明在整个冷战的核阴影和核对抗的这个冬天里，人类文明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脆弱。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983年9月26日，当天午夜12点的时候，苏联的卫星的这个预警系统呢就发现有5枚洲际导弹正从美国发射过来。那个时候其实美苏关系是非常紧张的。这个苏联卫星的这个值班员叫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 Petrov， 他看到了这个情况，理论上他需要立即向上级报告所有侦测到的这个洲际导弹，并且按下红色按钮实施报复性核打击。因为实际上呢，当他发现导弹的时候，留给他的决策时间也已经很短了，因为这个核导弹从美国到苏联只需要20分钟。那在这个警报出现到最终上报的留给彼得罗夫的5分钟之内呢，彼得罗夫是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导弹还是别的是什么，但是呢他还是把本次警报当做了一个误报上报，因为他认为美国的首次打击不大可能仅用5颗核导弹，而且呢导弹的这个尾烟轨迹是没有办法被卫星识别的，所以他基于了一些常识和科学判断，认为这一点应该不是美国的核导弹，应该只是误判。那事后呢，苏联方确实发现这是他们卫星系统的误判，他们是侦测到了发射的闪光其实不是导弹，而是云层上闪耀的阳光。所以这个误报被证实之后呢，彼得罗夫首先受到了祝贺，受到了表扬，但是后面又被多次审问，最终还是因为没有遵守实际的程序而被谴责了一下。所以彼得罗夫呢也被称为拯救世界的人，当然这个言论有点夸张啊，后面也许还有别的步骤能够取消苏联的核报复，但这个确实是一次非常非常惊险的事件，因为如果卫星错误的将阳光报告为100枚导弹而不是5枚导弹，或许就已经足以引发核报复了。而且如果彼得罗夫他没有按照自己的常识和经验去判断，而是直接按照流程，正常的流程直接跟上级报告侦测到了这个发射，直接向上级报告卫星侦测系统显示到的信息，其实上级可以直接，或者说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上级会直接选择开展核报复。所以可以说彼得罗夫也是在关键时刻用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尊严和自己所有的职业价值职业前景来为人类文明当了一次保护伞，他在最后一刻展现了他的人性，也是把人类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回来。所以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挺有启发的，就是 他告诉我，就是我们人类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还是有很强的能动性的。或者说 Bostrom 认为人类文明总会有一天拿出一个黑球导致自己的毁灭，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呢？也有一种可能，除了偶然的运气之外，就是在面临了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的时候，人类和人性总能展现出它很温情或者说很负责任的那一面啊，总有人在为不惜生命的代价去做出这样的正确但是而又艰难的决定。当然了，我们不能希冀每一次都有人做出这样的奉献，但是我觉得假如我们自己被摆上了那个角色，我们也能做出这样一个勇敢而负责任的决定。一点点鸡汤吧，或者说面对一个脆弱的世界，我们每个人能做点什么的，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也是我们再次回到我们核战的这个场景。我们刚刚也说了嘛，就是核战最后没有导致人类毁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常常被忽视但没有人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是叫帕格沃什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因为它促进了国际交流和世界和平，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后这个会议为什么我要介绍它呢？就是因为它很可能是保证了人类没有发生核安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而这个贡献背后其实是由慈善支持的，也就是说是有一些慈善家支持了这个会议，才导致美苏两国都对核安全有更谨慎的判断，而最终核战没有发生。所以第二点，除了我觉得我们个人可以做出一些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做出一些对人类负责的选择之外，我们也可以看看慈善能发挥一点什么样的影响力。先回到介绍帕格沃什会议哈，这个会议呢是这样的，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这个罗素，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反核人士，和爱因斯坦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去反对核武器和号召各国政府放弃核武器。那这份宣言其实得到了大量的科学家的签名支持，成为了这个国际反核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是整个帕格沃什会议的开端。这个会议呢，最终是在1957年成立的，在这个爱因斯坦、罗素的号召下，每年一次，通过组织大会、工作坊、小组、咨询项目，来聚集一批这个来自美苏两国的铁幕两侧的核安全领域的科学家、外交官乃至军方高层，探讨怎么样限制核武器啊，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全拒绝了国际交流的状况下，创造一个交流的场域，来确保双方之间没有完全脱钩，而是能够有一个重要的关于世界文明和战争风险的沟通渠道。那幸运的是呢，帕格沃什会议得到了铁幕两侧高层的认可。在苏联呢，帕格沃什的科学家们常常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最高领导人汇报，然后帕格沃什会议呢也受到了美方的高度重视，肯尼迪总统给会议发出过贺信，帕格沃什的论文呢都会直接分享给白宫、美国国务院，甚至包括这个直接分享给赫鲁晓夫等等。然后根据美国科学家的描述呢，在美苏的一系列核武器条约谈判中，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们其实都是双方的谈判代表。那根据美国科学家的描述呢，就是在美国美苏的一系列核武器条约谈判中呢，其实帕格沃什的科学家们往往都是双方的谈判代表，也是在帕格沃什的代表们的综合的推动之下，一些关键的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比如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反导弹条约，才在美苏两国得到认可和支持。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反对核武器嘛，他当时就说过，他的反核观点是来自于美苏两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的，而这里指的其实就是帕格沃什会议。不仅仅是在核风险上，苏联的帕格沃什的科学家们还成功说服过戈尔巴乔夫裁减军队，从东欧撤出将近10000辆坦克。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广岛长崎50周年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40周年的这个时候，帕格沃什会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吧，它是冷战中东西方少有的最重要的高层沟通渠道，促进了国家间的信任、理解和知识的交流。帕格沃什的会议其实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冷战期间，这个双方阵营态度最尖锐和痛苦和脱钩的大时代，仍然有一批科学家，有一批反战人士和爱好和平和关心人类未来和文明演进的这些人们，他们在做着努力，在一个最艰难的条件下创造着条件，去尝试让对话发生，让和解有可能，而不是任由一个恶劣的局面不断的坠落下去，或者把世界拱手相让给那些好战的、恐怖的、纳粹的这样的一批狂热的人们。也就是说让我很感慨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没有选择在最恶劣的时代躺平，而是在一个最恶劣的时代仍然站出来为人类做点什么。当然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就是帕格沃什会议其实是由慈善家资助的，是慈善家带来的这样的机会吧。 因为在最初的十年里，帕沃什会议是没有人赞助的。在1956年的时候，会议的组织者就向多个国家的富人寻求过资金支持，然后是一个加拿大和美国的商人叫伊顿同意赞助了这个会议，承担了全部的成本，也是在他的老家帕沃什举办，所以才叫这个名字。但是其实当时很尴尬的是，美国是面临着这个麦卡锡主义和这个红色恐怖，就国内对于任何跟苏联有关的议题都非常警惕。然后伊顿和苏联高层，尤其是和赫鲁晓夫的这种关系，其实就让这个西方科学家们很反感，所以其实是这帮美国的科学家们最后决定停止接受伊顿的资金。那这就让帕沃什会议更艰难了。所以到60年代中，是又一批新的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这个威廉施瓦茨基金会和一些小额的个人帮着维持会议的运营，每年的会议都需要重新筹款。1961年呢，福特基金会的10万美元才让这个会议有可能。1962年是靠着各种公开私下捐赠的1.1万英镑，这个会议才开起来。但后期呢，这个随着会议逐渐成熟，这个资金压力也就有所缓解。但是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个大学基金会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包括像卡耐基基金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资助和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的资金，可以说帕沃什会议不会发生。而这种国际交流一旦停止，我们也不知道在当时国际维和的机制会不会变得尤其的恶劣，和人类文明能否生活到现在。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非常有启发的一点就是，在关键时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有脑子的出脑子，在最危机的时候吧，我们仍然能看到人类文明的韧性，是依然有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在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做出努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帕沃什会议给我带来的很大的启发，当然也说明了慈善家的资金有多重要。慈善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去拯救小的生命和个体生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它也可以是对人类文明演进造成重大影响和发挥重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使其成为可能的重要方法。但这一点往往是被人忽略的。那既然议和也是一家公益和慈善倡导机构，我觉得在这期节目的末尾去讲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也恰如其分吧。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有彼得罗夫、有这个阿尔西波夫这样的关键时刻的勇气和担当，也能有像帕沃什的科学家们这样的不放弃、不躺平，在脆弱和黑暗的时代里不断努力的精神。当然也需要我们相信慈善的力量，需要有钱的人这个出一点点自己的资本，找到一些好的公益项目和好的机会，去帮助人类文明变得更安全而不是更脆弱。今天我想讲的故事就讲完了。在最开始和大家介绍了 Bostrom 他的思想历程，介绍了超人类主义的来源和这个费米悖论和大过滤器，然后中间呢系统性的跟大家介绍了脆弱世界假设的4种风险，以及相对应的以核战的历史带来的各种故事，然后最后和大家介绍了我觉得在关键时刻我们能做点什么，和世界曾经是怎么做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有什么。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想法，欢迎在评论区交流。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拜拜。